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向内找修心性，广传真相救人急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4日。回想自己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修炼中有所悟也有所得，尤其是在向世人讲真相上，从原来畏首畏尾胆胆突突到成为我日常坦然必做的事情，期间经过了艰难的修心过程。第一部分，修去怕心，担起自己的责任。我今年62岁，1998年接触到大法，2005年才真正走入修炼，一路走来跌跌撞撞，由不会修到会修，由被动承受迫害到理清法理，学会利用法律反迫害，不断成长。期间在我们应做的三件事中，面对面讲真相始终是我的短板。师父在讲法中多次提到，大法弟子的修炼与其他修炼的最大区别就是，大法弟子不只是要修好自己，还担负着救度众生的责任，而其他修炼只是修炼自己，求得圆满。我也深知这份责任的重大，修炼初期我也曾挨家挨户向世人发放传单册子，由于当时不会修，把轰轰烈烈的做事当成修炼，学法当作完成任务，没有踏踏实实修心去职，被旧势力抓住把柄，遭到了迫害。从元宇回来后怕心很重，即使拿起大法书也是胆胆突突，更别说去讲真相了。面对面讲真相不同于发真相册子，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，有接受的，有不接受的，有相信的，有不相信的，也许还有受邪党蒙蔽仇视大法的，所以面对面讲真相难度大，但面对面讲真相明白的人和三退的人就真正得救了，他们如有疑惑不解或被蒙蔽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得到解答和说明，所以面对面讲真相也是救人的最佳途径。之后在不断的学法中，我渐渐有了正念，大法的法理不断充实着我，我逐渐的不是用人的角度看待迫害了，而是用站在法的角度，修炼人的角度看待迫害。以前看到的迫害是人对人的欺凌，我只能是软弱的承受，现在看迫害是邪恶操纵着恶人，不明真相的人对大法徒在犯罪，而大法徒最终就是修炼成觉者，宇宙真理的保卫者。所以我们是正义的代表，是引领世人走向光明的主角。况且师父赋予了我们除恶的能力，佛法神通，我们为什么要惧怕邪恶，何况是被邪恶操纵的人呢？我们才是这些人得救的希望。法理清楚了，正念也足了，我开始试着向我可以接触到的亲人朋友讲真相，一些人相继得救了，我的信心也不断增强。虽说终于开口讲真相了，但怕心还是时常冒出来，怎样才是安全的呢？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讲过，讲真相救度众生，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，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，别叫其钻空子。通过学法，我逐渐悟到，讲真相就是力不敢反对的前提是心中无私、慈悲为他的心态，这才是安全的。只有同化新宇宙的大法，才能做到 无私无我，慈悲面世，师父才能为我们做主，任何生命包括旧势力才不敢动我们。因此学法同化法才是我们最根本的保障。从此我每天将学法作为雷打不动必不可少的事情，学法也尽量做到入眼入心。当学法能真正融入法时，很多奇妙的现象出现了，如改变了以前一学法就困的现象，读到某些词句就好像是专门针对我说的似的，为我解惑去执着，读法时周身发热出汗，某些词句不同以往的理解，突然让我理解了更深的内涵。学法同化法的过程使我对法理的理解更清晰了些，对讲真相的意义和责任又有了新的认识。第二部分，变换方式讲真相，力争多救人。我基本上是在集市和早市讲真相，面对的大部分是菜农和市民，尤其是卖菜的老人，他们大部分天性淳朴，早年都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，受邪党毒害不是那么深，讲到老天神佛等基本都相信，甚至很多人家里都供着神佛，所以讲到善恶有报，天道轮回他们都相信。经过多次实践，我总结出一套讲真相的思路。买菜时关心地告诉对方，现在疫情非常严重，要做好防疫，这样对方感觉到你是善意的关心，就拉近了关系。顺便聊到现在疫情的严重程度，戴口罩也只是个心理安慰，打疫苗打死人的，打出后遗症的比比皆是，很多人也大都能说出身边疫苗后遗症的例子，并深恶痛绝。最后总结，其实这就是老话讲的，老天在收人了，是因为人心眼道德不好了才会惩罚。这时对方大都有同感，说出很多道德下滑的例子。那么什么样的人老天留下来？是相信真诚善良宽容的人，就是法轮功说的真善人。法轮功可不像电视上说的又杀人又自焚的，那是江泽民妒忌法轮功，凭空污蔑栽赃陷害的。因为法轮功教人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遇到矛盾想自己的不是，无条件的为别人着想，做比雷锋还要好的人。他们是修佛的，修佛的人得多善啊。当年很多练法轮功的人就因为道德好了，老天自然保佑，所以连癌症都练好了，结果一传十十传百，练的人就越来越多，江泽民就妒忌了，都听法轮功的谁还听我的，把他打成某教，让人在天安门演得自焚，千万别上他们的当。只有分得清善恶是非的人，老天才能留下，相信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才能有福报。如果时间充裕，我再讲讲江氏集团迫害大法弟子活摘器官遗址的恶行。讲完这些，人们也就都明白了真相。随后我就奉上护身符及护身符的福报故事真相册子，告诉他们让家人朋友都知道这些信息，就有希望躲过灾难了。最后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有福报。这时大多数都能告诉我姓名，顺利三退，有疑虑安全的我给起个化名，也能高兴地退了。遇到不想退的，我也留下真相册子，真诚希望他们多了解一些信息，开阔眼界，做出最好的选择。在讲的过程中，我视实际情况调整内容多少，要有互动，知道对方的想法或困在哪里，解开疑惑，及时调整思路，才能有针对性的讲到位。另外，每当利用买菜结缘时，我尽量做到不贪占便宜，有时对方抹零的都尽量用零币补上，或不用找零，体谅他们的劳动辛苦，有他们忙不过来的就帮忙递下塑料袋，微信收款码等，时时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。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，很多人都赞叹现在还有这样的人，从而相信大法真相。这样每次出去我都能讲明白，讲退一些有缘人。 第三部分，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。我觉得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。讲真相中，虽然我大部分遇到的是质朴的乡亲，但也遇到过不明真相、谩骂、赶我走的人，遇到过扬言有可能去派出所告我的人，遇到过偷偷给我录像的人。每当我遇到这些磨难，感到很委屈，丢了面子，心中有气时，就会想到上面师父讲过的那段法，把自己当作那个云游的人，想着自己是修炼人，是不是自己有什么不正的念头才有这样的事出现。发现不正的念头，立刻向师父认错归正，对出言不逊的人也尽量保持善心，不去争斗，善意的规避离开，在师父的保护下都能平安化解。也有时正在路边讲着，有的警车就在身边开过，看到后我就想，我讲我的，他走他的，和我没关系。如果放在以前，怕心会让我胡思乱想，心绪大乱，也就不能继续救人了。有时赶上一天讲退的人多了，我就不由自主地高兴起来，而后马上警醒自己，这是欢喜心，应该去。本来这也都是师父做的，我也只是动动嘴，动动腿，有什么可骄傲的呢？有时赶上讲真相中，都是没有上过学，不需要三退的，内心就想，今天没有完成预定三退目标数量，有些失落。但马上就想，这个念头不对，不论三退数量多少，世人明白真相，得到救度是最重要的。大法真的改变了我，锤炼了我。讲真相中有很多有缘人，他们朴实的话语，真诚的心，时时在感动着我。如有一次给一个卖菜的大姐讲真相，给她护身符，她高兴地说，我有，你们给的我天天都带着呢。然后从身后的布包里翻出一小包，打开后我看到有大大小小四五个真相护身符，其中有早期纸质的，有塑料的，有 PVC 的。大姐说，这都是这些年你们给的，有的都有十多年了，我都像宝贝一样随身带着。我听了真为她高兴，说，大姐，您真是有福的人啊。大姐说，我是挺有福的，这些年来身体没啥毛病，家里也都平安顺遂，都是这个真相护身符保佑着呢。还有一次给一位卖菜的大哥讲真相，讲到大法真相也非常相信，讲到共产党的专制腐败，农民的不容易，深有同感，顺利地做了三退。最后我给他一份真相册子，并让他回去告诉家人大法真相，明白的人就可以受上天护佑，躲过灾难了。大哥急切地说，我回去就替你把真相传给他们，亲戚朋友都告诉你，这是做大好事啊。我高兴地说，大哥，你这人这样善良，后面肯定有大福报的。最后大哥非得把我本来买的菜送给我，不要钱了。我坚决不同意，告诉他，我们师父告诉我们要为他人着想，要守德，你们这么辛苦地干活挣钱，我怎么能占您便宜呢？最后大哥收下钱说，妹子，下次来买菜咱说好，我送你不收钱。还有一次路上遇到一位大伯，我给他讲真相，他都明白了，也顺利退出了党团队。而后他抓住我的手，急切地告诉我，现在这个社会太复杂，你可别跟谁都说啊，他们共产党还在到处抓人呢，你可千万要小心啊。我说，大伯，我知道您是为我好，谢谢您老人家。我讲这些是有风险，可是您想想，我如果不告诉大家真相，有多少人会有生命危险？我们就是要先为别人着想啊。您放心，大法会护佑每一个好人的。还有很多有缘人明白真相后发自内心的感谢，我都是告诉他们，不用谢我，咱们就感谢大法师父吧。虽然近期自己讲真相与以前的自己相比有所突破，但与那些精进的同修相比还差得很远。我也深知是因为有师父的慈悲保护，我才会走到今天，是因为有大法的洗涤， 我才能不断升华的自己。我知道自己还有许多执着心要去，对大法、对师父的信还需要从内心深处更加坚定。只有同化大法，修心去执，才能稳步扎实地走好修炼之路。层次所限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突破怕心干扰，再次融入整体。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6月5日。1995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下面我把自己修去人心，在法中证悟的体会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第一部分，突破怕心干扰，再次融入整体。同修想让我参加营救小组学法，几次找我，我都没去。原因是我两次被绑架迫害，都是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发生的。迫害的阴影使我挥之不去，负面思维不断地往上冒，形成的怕的物质在我的空间场中还存留着。我深知营救同修是一个非常关键而复杂的过程，需要面对公检法、家属、律师和当事同修。回忆以往参与营救，再让我面对营救就有些打怵、害怕。我在法理中明白，不是因为参与营救就会被迫害，是因为自己修炼有漏才被迫害的。面对同修被绑架迫害，营救同修是理所当然、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我想同修既然找我，一定有我要修去的人心和该承担的责任，是这个怕使我停滞不前，迈不出这一步，不敢去参与营救。我向内找，深挖自己，这个怕的根源不就是私吗？维护自我，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：去掉最后的执着》中说，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，没有了怕，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，不是强为，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。对照法，我离坦然这一步还差得很远啊，我在这踏步不前，这个怕心怎么能去掉呢？我也可以选择其他讲真相的项目，但是我知道这个怕在我这儿不会自动走掉的，这是我必须要突破的一关。我决心一定要修去这个怕心，提高自己。一天，同修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，明天营救小组学法，你必须去。当时我的心一动，但马上冷静下来，我没有对同修的口气有半点怨言，而是为自己不争气，被这个怕束缚而难过。营救同修需要人手，我袖手旁观，我为自己感到汗颜。同修意识到对我说话的口气不对，向我道歉。我说，我一点都不怨你，是我状态不好才不去的。其实我迈不出这一步也很难受，我想同修找我就是师父给我去掉怕心的机会，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路，我必须要突破这一关，走出这一步。我开始加大力度学法，发正念，解体我空间场怕的物质对我的束缚和阻挡，连续几天发正念。同修再次来找我，我就跟同修去了小组。每次去之前，我都发正念，解体一切障碍我参与营救同修的邪恶生命和因素。我一走出家门，心情非常舒畅，感觉一路鸟语花香。我知道，是师父看到弟子迈出了这一步，为我高兴。在别人看来，这点事不算什么，这一关很快就过去。我却用了大约2个多月的时间， 但这是我一点一滴、一丝一念实修过来的。第二部分，协助同修利用法律反迫害中修心。我们片区一位同修遭绑架后，被非法取保候审。我得知这一消息后，就主动找家属同修交流。家属同修年纪大，也不太懂走法律程序营救。我也是在明慧交流文章中看过如何利用法律反迫害的。同修可以自己整理法律文书，先不用去请律师。如果请律师，也不是完全依靠律师，因为律师来当地走程序的时间很有限，很多讲真相、邮寄法律文书都是同修配合家属去做。因为取保候审只是同修有一段相对宽松的环境，不是案情的终结。这段时间里，同修可以向公检法部门讲真相、送劝善信等。我跟同修交流后，同修也非常认同我的建议，但还是有怕心，不敢把邪恶的迫害上明慧网曝光，怕主动出击招来麻烦。讲真相是一把万能的钥匙，既然我们遇到这种情况，就该我们去救度参与迫害的公检法这一方众生。我与家属同修沟通后达成了共识，我先帮同修整理了劝善信，经过其他同修修改后，邮寄给办案派出所多名警察、检察院检察官和检察长。家属老同修一时没有找到帮助整理相关法律文书的同修，挺着急。看到磨难中同修无助的样子，我说，实在找不到同修，我可以试试，我上公益论坛上看看，帮你整理。我在论坛上注册了账号，登录浏览，这下给我开阔了眼界。论坛上的法律应用非常全面，反迫害的素材哪方面的都有，我从中学到了许多法律应用条款。以前参与营救同修，都是律师起草法律文书，看后就忘记了，这回给我补上了法律欠缺这一课。而且论坛上同修整理的模板也非常全面，可以按照模板，再加上同修被迫害的素材就可以了。以往律师整理的法律文书都没有讲真相的内容，论坛同修针对利用法律反迫害交流的非常详细，从修炼人的角度及慈悲劝善，又利用法律反迫害，其实就是在利用法律救众生。我按照模板整理出不予起诉申请书、撤回起诉申请书、解除取保候审申请书、解除扣押物品申请书、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、调取无罪证据申请书、以案释法申请书、刑事控告状。整理的过程中，让我在法律上对邪党迫害法轮功违法之处非常明晰，填补了自己在法律上反迫害的空白。那段时间自己虽然忙，有时忙到午夜两点才能睡觉，但是我一点也不觉得累，反而觉得很充实。我也感觉到了师父在加持我、鼓励我，才有这些法律文书出自于我的手。同修的案子不断往前走，卷宗到了法院。一天早上我去这个同修家，给他送一些下载的相关法律材料看。老同修让我把家属辩护人阅卷申请填写上。由于法院阻止家属辩护人阅卷，我就整理了一份对法官阻止家属辩护人阅卷的控告文书，而且请公益论坛的同修做了修改。这天早上由于我要去其他小组学法，有点着急，在填写阅卷申请时，把申请人和被申请人都写成申请人的名字，也没有检查一下就急忙走了。回家后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赶紧让家属同修看看我是否写错了。同修告诉我，打印时被同修发现了我的错误，给改正过来了。我一阵自责，庆幸好在被同修改正过来了。两天后，家属同修转给我一段语音，是给我改正错误的同修给我听的。他很不客气地指出我的错误，语气强硬，说我连被申请人和申请人都分不清， 而且控告阻止阅卷的法律文书的格式书写的也不很规范，语言不简练，写的不咋地。我听后就像挨了当头一棒，同修说话的语气态度我一时很难接受，讽刺挖苦贬低都有，简直是在教训人。二十多年来的修炼中，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同修这样的指责。我虽然听着不舒服，但是修炼人遇到的问题绝不是偶然出现的，一定有我修的因素在里边。我很快冷静下来，不再想同修的态度如何，就找自己，看看同修的指责触动了我的什么心。首先感觉很没面子，以往同修认为我在文字方面还可以，在营救同修时也经常写报道，这回被同修贬得一无是处，那背后就是明的心被触动了，一时感觉脸有点火辣辣的，心里堵得难受。我隐隐的还有争辩心，想跟同修解释一下出错的背景，又一想，去解释就有不服的心，想开脱自己责任的心，掩盖自己不认真的心，再找，还有自我安慰的心。想当时没有人来帮助同修整理法律文书，我边学边做就不错了，出点错误也可以理解。再向内找，自己没有认真整理这份申请，出现错误是自己的责任心不够，是党文化的糊弄事，急躁心等等。再接着往下想，如果同修要是和颜悦色地给我指出错误，可能我不会太在意，会放纵自己的马虎大意，不会去深挖自己出现错误背后的人心，也不会深刻地向内找。同修这样一盆冷水泼下来，是让我清醒，记忆深刻，改正自己糊弄式的邪党文化作风。大法弟子做事就应该高标准，严要求。想到这，我的心一下子亮堂了，好像一堵墙在我的面前轰然坍塌，真该好好谢谢同修。于是我给同修发了文字留言，让家属同修转给指出我错误的同修。我的回复让同修感觉到了我的诚恳态度，在以后的配合中，这位同修很耐心地给我许多帮助。我深知自己还存在着很多不足，我要奋起直追，加快步伐，跟上正法进程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众生，完成使命，兑现誓约。不当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学会实修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8日。我是1997年7月得法的女大法弟子，今年74岁了。20多年的修炼中，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，无病一身轻，为我付出了太多太多。师父选择了我做大法弟子，这是我最幸运，也是最值得我珍惜的。现写出自己的一些体会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学会实修。以前我对实修一直停留在表面上，现在我才真正明白了实修这两个字的内涵。以前由于法理不清，自己以为三件事都在做，就是修炼的全部了。看明慧网同修写文章，有好几篇文章都谈到实修。我修了28年了，似乎一点神的状态也没有显现出来，我什么感觉也没有。虽然没有修好，可是我有一颗想要修好的心。我问自己，是什么原因使我提高这么慢呢？每天法也不少学，怎么就升华不上去呢？ 于是我就多看明慧网同修交流的文章，对我启发很大。同修说，学法不入心就得不到法，一下子提醒了我。对呀，我学法有时就没入心，有时学法还溜号。我明白了，我升华不上去的原因就在这儿，法没学好，法才是一切的根本。难怪我法理不清，原来是我学法没得法，心性没提高上去。后来我加强主意识，认真学法，在学法上做到实修，看看自己按没按师父的要求去做。学法背法特别用心，控制自己的思维不溜号，如果溜号了就重读，加强主意识，这样就好多了。现在我认识到了，实修就是处处都用真善人宇宙法理严格要求自己，我要无条件地向内找，修口修心，去掉对世间的一切执着和欲望，修好自己，坚信师父，坚信法。20多年了，我才学会实修。第二部分，去掉根本执着。明慧网上发表的同修文章我很爱看，同修对找出自己的根本执着这方面的内容对我触动很大。我想我也要找出自己的根本执着，一直对自己的根本执着认识不清。得法前我全身都是病，我家有3个孩子，丈夫那时挣钱很少，生活很困难，加上病痛的折磨，我想治病没有钱，使我对生活感到无望，对人生没有了目标，活得十分艰难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法轮功，他说这个功是佛家功，祛病健身有奇效，让人做好人，还能提升人的道德。我一听是佛家功，还能祛病健身，就高兴地去跟他去了练功点。练了几天，觉得挺好，整个身体轻飘飘的。辅导员建议我请一本转法轮宝书，翻开书一看到师父的法相，让人感到很亲切。看了书才知道，原来是师父给我调整身体。当时我心里那个高兴啊，本来我就想修炼，这回有师父管我了，我再也不用受病痛折磨了。从此我走上了修炼的路，不到2个月，病不知不觉全好了。生活也如意了，我对人生有了希望。刚得法时，真有一种万物无阻的力量在推动着我精进。那时对大法还是感性认识，还不会修心性。时间长了，精进的动力也减弱了，松懈了，麻木了，没有病的痛苦了，慢慢的放松了自己的修炼。我对生活又有了希望，又执着起常人的生活了。虽然3件事都在做，但精进不起来。我对常人生活的向往和追求，这可能就是我的根本执着。享受生活，求安逸，追求常人的名利情及得与失。师父给我净化身体是让我修炼的，不是过常人的生活的。我没把吃苦当成乐，修心上也没实修，追求起人间的享乐安逸了。我不要这些，我要去掉这根本的执着，分清真我假我，勇猛精进，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。第三部分，正实法还是正实自己。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是要正实师父的伟大，大法的超常。大法是宇宙的根本，大法是宇宙的真理，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的，是来拯救宇宙苍生，救度世人的。可是由于执着心没去，怕心、显示心、欢喜心、执着自我等人心没去，稍不注意，无意中就可能是证实自己了。多年来我一直骑自行车，从来没有人说什么，可是去年8月以来，总有人问我，你多大岁数了？我说70多岁了，这么大年纪还骑自行车，你可真厉害，你身体可真好。我说我一点病也没有，自行车我一直在骑，没间断过，要是总不骑就不行了。 我总是这样回答。后来我觉得不对劲，以前咋没人这么说呢？向内找自己，是不是自己老化了，还是有显示心了？通过学法明白法理后，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一天，我骑自行车出去讲真相，遇到一位女士，看上去有50多岁，我就停下来了。她说，大姐还能骑自行车，像年轻人似的。我说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有信仰，有神佛保佑。她说，你信仰什么？我说，我修炼的是佛家高德大法，就是法轮功，我师父在保护我，没有病。她说，你信法轮功啊？法轮功挺好的，我大娘就是练法轮功的，可好了。我问，那你大娘给你讲三退保平安的事了吗？她说，都给我们退过了。我说，那太好了，你已经保平安了。奇怪的是，从那以后，多少天也没有说这样的话了。我知道了，是因为我明白了什么是证实法，什么是证实自己，也没有这样的事出现了。一切都是为了修炼而来。师父太慈悲了，终于让我明白了，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是要证实法，而不是自己。我一定要证实好法，写出来是为了更好的提醒自己。感恩师尊让我当上了大法弟子，我是天地中最幸运最幸福的人。我要在最后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时间里，时刻用真善忍法理归正自己，修去各种欲望执着心，做好三件事，做一个真修实修的大法弟子，圆满跟师父回家。有不在法上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弟子感恩师尊，叩拜师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学会把困难当作礼物，作者北美西人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30日。去年我和妻子同修，不得不开着我们那辆又大又老的房车，从纽约州北部一路开回加拿大，把它卖掉。因为我岳父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，我们已经无法再计划在纽约停留或生活。这辆房车非常老，而且是特殊定制的，很难找到配件和懂它的修理工。3000英里的行程彻底暴露了我内心深处长期存在的执着，以及我在修炼上的一些误区。在出发之前，我一直以为自己最大的执着是无法突破色欲和安逸心，以及随之而来的消沉、懒惰和绝望感。我认为自己追求安逸等心，本身就证明了我不配修炼，因此自我厌恶似乎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结果。而这次返程让我发现，我对自己不配修炼的认知，以及长期的自我厌恶，其实是我修炼中更深层、更严重的漏。我没有告诉妻子，其实驾驶这辆48岁的老房车的每一刻，对我来说都是一次考验。每一个新的异响、奇怪的气味、发动机温度的变化，都会让我心生警觉。但这份艰难正是我所需要的，它迫使我不断审视自己的念头和情绪反应，一次又一次的放下。我必须不断地与后悔的念头斗争。为什么我要买这辆房车？为什么我要把它开到纽约？我真的以为我们能把那样的生活安排维持下去吗？我是不是浪费了很多钱？我必须不断地放下这些念头，提醒自己一切都在师父的安排之中，
不论我做过什么看似错误的决定，都可以被用来提升自己。这个过程一英里一英里地持续着，一小时一小时地进行着，这是一种锤炼，也为之后的突破奠定了基础。一路上，房车不断出各种小问题和大问题，需要不停地修修补补。正因为这样，我们决定去一家专门修理这种房车，并且能自己制作配件的维修店。我们在那里花了$2,700维修。那里的修理工非常粗鲁，但我保持了平静，没有任何不好的念头。我试着向店经理讲清真相，但没能建立起良好的沟通。修好之后，我给了他们一张真相传单，我们重新上路，房车感觉稳固多了，我感到轻松释然。当我们驶入一片美丽的紫色晚霞中时，我心里浮现出一个念头，我们终于要回家了。我感到一种安静的喜悦，觉得接下来的旅程会一步步把我们带回加拿大那个稳定舒适的家，之后的每一天都会是平顺而愉快的。就在这个念头刚刚落定的瞬间，前轮突然传来一声可怕的断裂声，房车猛地向右一偏，我一边制动一边听到刺耳的摩擦声。幸运的是，正好有一个出口，我把车停了下来。我第一个念头是保持冷静，第二个念头是感恩师父，幸好出口就在眼前，否则我们就会被困在一条非常繁忙的高速公路旁。但当我查看问题时，才发现坏掉的正是我刚刚花了一个月工资修好的那个部件，车已经完全无法再动，而我们距离维修店已有整整一晚的车程。我意识到几件事，我对控制和安全感的执着被暴露了，我对回家的温暖感觉其实是一种幻想，必须被去掉。我无法通过花钱找修理工来逃避这趟旅程中的磨难。在等拖车的时候，绝望逐渐转化为明悟，我意识到我完全可以放下这一切，这些事情本身都很小，真正的大关是我的后悔心，而对家的安逸依赖其实是如此微不足道。我唯一想做的就是尽快结束这趟旅程，好让我能真正专注于自己的工作。很久以来第一次，我发自内心的渴望回到工作中，并全心投入。我把这次领悟视为一份珍贵的礼物。几个小时后，拖车来了。又过了几个小时，我们回到了维修店。我只睡了2-3个小时，就起身去见刚到的店经理。我心态平和轻松，明白这对他来说同样是一场考验。但当我和他说话时，他表现得非常冷漠，似乎完全不在意他们修好的部件刚离开就坏了，也不在意我们为此折腾了一整夜。不久后，修理工也来了，态度没那么粗鲁，但当我告诉他是他修过的那个部件坏了时，他并不相信，他试开房车，反而想修别的地方。我再次强调，是他修的那个部件出了问题。他来回在路上试车，我开始有些烦躁，直到他让助手在车外听前轮的摩擦声，修理工才终于相信，开始重新维修。他告诉我，在他几十年的维修生涯中，从未见过这种情况。我意识到，这正是为我修炼而安排的情境，用来暴露我对家、安逸和控制的执着。我原以为只要修好车，就能避开不确定性和磨难。在整个过程中，我尽量只站在修理工和店经理的角度思考，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场损失，要重新做一遍昂贵的维修。我真诚地表达了我的理解，也明确表示自己没有任何怨恨。这一次，当我再向他们介绍大法时，情况完全不同了，他们表现出兴趣和接受。修理工变得很友善，跟我谈起了他的女儿和他的困境，说他觉得大法或许能帮助他。修好后，我们再次上路， 我期待着到达洛基山脉的最高点，因为那意味着这段漫长的上坡路的结束。几天后，我们终于到了洛基山顶。在一段施工路段，我减速时发现刹车失灵了，我立刻降档，把油门踩到底，最终把车慢慢停住。我震惊了，我告诉妻子刹车失灵了，她却不以为然地说，不是已经停下来了吗？我立刻生气了，这是我们关系中反复出现的问题，也是我最大的痛点。因每当我和她一起面对磨难时，只要我表现出担忧，她就会看不起我。当困难出现时，我希望她能给予一些支持和对我能力的信任，但她往往因为我被带动而否定我，最终让我放弃找别人来解决问题。在她看来，她失望的是我不能像个男人一样冷静处理，而在我看来，我只是希望有人在我面对挑战时关心我，给予一点精神上的支持，可这种软弱却让她感到不安。正因为这种情形太过可预期，多年来我不断告诉自己，绝不能向妻子寻求支持。我努力把一切都当作自己的磨难，假装它不存在，不参与其中。那天晚上，因为找不到任何一家愿意修这种老式特殊房车的维修店，我只能自己尝试修刹车。我陷入了深深的沮丧和孤独。休息时，在状态很差的情况下，我开始对妻子表达我对她态度的失望。那是一场艰难的对话。我告诉她，似乎每当她遇到困难，我都会陪着她，支持她。而当我遇到困难，只要我无法完全不被带动，她就会看不起我。最痛苦的是，这种情形似乎再次印证了我内心深处的那个认知，我是不配的。谈话并不算顺利，但至少我们彼此多了一些理解。我躺在沙发上，仍然沉浸在绝望中，这时却发生了一件全新的、出乎意料的事情。妻子开始温柔地询问我正在经历什么，她的声音里没有任何评判或指责。我可以停下来思考，然后慢慢回答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对她说了一件自己从未真正意识到的事。我一直把磨难当成惩罚。当我把这句话说出口时，我终于有机会正视这个观念。我一直以为自己之所以遭遇磨难，是因为我本质上不配，不是一个好的修炼人。说出来之后，我才清楚地看到这个想法是多么错误。在这趟旅程中，每一次磨难都带来了重要的觉悟，远远多于我们在这里分享的内容。那么，磨难怎么可能只是惩罚呢？我终于开始真正拥抱这些艰难，把它们视为珍贵的东西。这一切都如此清楚的是师父的安排。这让我心中某个长期冻结的东西开始融化，那种让我觉得自己与大法隔离的感觉消失了。我意识到，我值得被慈悲对待，我值得被慈悲。即使我达不到自己的期望，即使我没能过好一关，即使我浪费时间刷视频发脾气。那一天，躺在洛基山脉的山顶，我感到一股温暖在心中绽放，流遍全身。它溶解了多年来困扰我的自我厌恶，抚慰了我疲惫的灵魂。我做出了一个决定，我要对自己怀有善念，一个全新的自己由此诞生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仍忍不住落泪。随着这一认知，一个全新的修炼状态出现了。我可以不带评判地看到自己的执着，这让我能够更深入地去看清每一个执着的成因、后果以及相关的观念。这是我以前从未做到的。正因为我能够关怀自己，我也感到被这个世界关怀着，心变得轻松，对周围的人也自然更加善良，没有对自己的善念，我也不可能真正拥有对他人的慈悲。我意识到，这种善的状态是必须的，我并不在法外， 必须把法真正用在自己身上。过去我似乎只把一种扭曲的真用在自己身上，一种绝不为自己找借口的严苛诚实，但没有对自己的慈悲，我就无法真正安住在真善忍之中。虽然我修刹车修了很久，也并不觉得它真的修好了，但第二天刹车却像从未坏过一样恢复正常。正因为我曾经如此深刻地觉得自己不配，所以很难精进，我告诉自己必须继续修炼，因为众生需要被救度，无论我是否能够圆满，这个珍贵的机会依然存在。在决定对自己怀有慈悲之后，我在修炼和学法中找到了新的喜悦，发现练功竟然是一件如此善待自己的事情。回家的路程只剩下几天，但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，房车偶尔需要拧钥匙好几次才能启动，这暗示着启动马达或电磁阀可能出了问题。我并没有太在意，直到有一天晚上我们停车吃晚饭，车怎么也打不着火，我一点都没有被带动。那我们今天就睡在这里吧，我对妻子说，她有些担心，让我再试一次。我照做了，车竟然启动了，我们继续上路。回到家后，又有一连串的考验在等着我们。房客睡了我们的床，弄得一团糟，弄坏了门，把自行车堵在门口。我妻子的叔叔也来了，在我们车道上喝醉，睡在卡车里，没有地方停车，各种琐碎的问题接踵而至。我把这一切都当作礼物。对安逸、色欲、懒惰的考验仍在继续，悲伤的情绪也时常浮现。我在工作中依然挣扎，常常觉得这份工作似乎正好用来放大我的弱点，但我也看到其中很大一部分只是情，而对抗情需要慈悲。如果没有祥和慈悲的态度，我的心中对自己就没有温度，苦难也就无法成为滋养的一部分，因为我并没有真正修炼自己。如果内心深处没有真善忍，修炼就变成了一种做或不做的行为，而不是我是什么。过去的几周非常艰难，我岳父病情加重，不得不搬来和我们一起住。他睡眠不好，整夜制造各种声响。这段时间我几乎没有好好睡过一觉，这严重影响了我学法、练功和工作。写下这篇交流稿是一次珍贵的机会，让我重新记起苦难这份伟大的礼物，也让我得以再次审视这次磨难。我期待着看到这一切的核心是什么，以及师父是如何在帮助我提升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原来不让我学法的是业力构成的假我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3日。我时常听到明慧广播电台播出学员学法难，我想我也是学法难的其中一个吧。我修炼27年了，27年来我学法真是艰难，我学法就困、闹心、身体难受，但是不管怎么难，我就要读法，坐着读、跪着读、站着读也不行。我深知学法的重要，我不管怎么难，我都要坚持读法。我学法没有学到法理，我听法就睡觉，我也不放弃。我就是把大法一个字一个字读对，一个字一个字就装在我心中了。我也背过一遍转法轮，用了几年时间也没有明白法理。我后来又开始背转法轮，第一讲背了一半我就不背了，因为口里念得很熟了，心里什么也不知道。我为什么学法就这么难啊？ 我向内找，发正念清除干扰我学法的邪灵，也不起作用。我求师父说，师父，我是真修，我要学好法。师父也没有明确点化我怎样才能学好法。我是开着修的，修炼中遇到的小关小难自己过，遇到大关大难时，师父提前就点化我了。我为什么学法难，师父就不管呢？我想不明白，这个不让我学法的生命到底是谁？跟我是什么因缘关系？是生死仇吗？还要还多少年啊？我师父善解都不行吗？突然一念闪出，一个同修被汽车撞了，撞得够狠的，同修身体安然无恙。师父告诉我们，其实你别以为撞一下你啥事都没有，可是你真死掉一个你，是业力构成的你。选自美国法会讲法，纽约座谈会讲法。我惊醒了，我明白了，是后天业力构成的我不准我学法，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干扰我学法，因为他们也是所谓的我呀。我没有认识到他们是假我。27年了，我怎么就这么愚蠢啊？假我被识别出来了，我就按明慧广播说的长时间发正念，大概分3次发了6-7个小时，后来又发了几小时正念，我终于可以正常学法了，学法也入心了。现在学法心里有一种很轻松和舒服的感觉，终于找到了一种越学法越想学法感觉，听法也不犯困了，这是我的真实经历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。 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